Anto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起诉干预总统大选的俄罗斯社交媒体的操纵者。
The defendants allegedly conducted what they call information warfar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这些俄罗斯的阴谋者试图在美国煽动社会不和，并且削弱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美国商务部有意对中俄越韩等货以系降旅重税。中国商务部说，如果降旅的产品被美国货以重税，中国必将报复。美国和土耳其是悬崖勒马，暂避关系破裂。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特别检察官星期五宣布起诉俄罗斯一家试图操纵社交媒体的公司，该公司12名雇员和公司的资助者。这次是美国首次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俄罗斯人提出起诉。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总部设在圣彼得堡并且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实施了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行动，目的是使到网上的舆论倒向后来当选总统的川普。同时被起诉的还有据信是互联网研究机构资助者的俄罗斯商人叶普根尼、普里高津和他控制的两间公司。起诉书当中说，普里高津和他的公司为互联网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以影响2016年美国的选举。
The defendants allegedly conducted what they called information warfar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这些俄罗斯的阴谋者试图在美国煽动社会不和，并且削弱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他说美国一定不能够让他们成功。罗森斯坦说，这些阴谋者属于俄罗斯一个更大的代号为拉克塔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影响俄罗斯国内民众的舆论，以及在很多国家影响其他国家的民意。穆勒针对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预正是展开大范围的调查，目前已经起诉了前川普竞选团队的主管保罗·马纳福特和他的助手李克盖茨，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和前竞选阵营的外交顾问赫帕多普洛斯还承认他们在总统竞选和权力交接期间与俄罗斯官员联系，并且对联邦调查局讲大话。美国商务部2月16号发表报告，建议对世界各国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加重货税，而对中国、俄罗斯、越南、南韩等国家更加会货以重税。具体如何实施正在等待川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此前川普总统在公布国家安全性原则的时候曾经讲过，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因为外国的竞争导致美国钢铁和铝商没办法生存，纷纷倒闭，而一些美军所需要的钢铁和铝的物料现在在美国只是各剩下一家，所以这个是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罗斯在简报会上说，商务部建议对任何一个想要出口到美国的国家，将针对钢铁征收 24%， 针对铝征收 7.7% 的关税。他说有些国家的情节比较严重，所以商务部建议对这些国家加重货税。在钢铁方面，中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及、南韩、俄罗斯、南非、泰国、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要被征收 53% 的重税。而在铝材方面，中国、俄罗斯、香港、委内瑞拉、越南将被征收 23.6% 的关税。在被问到这个是否担心会引起贸易战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现在很多国家早就已经在实施保护性关税，好像汽车的关税，美国是 2.5%， 欧盟是 10%， 中国就是 25%， 所以他并不担心这个会引起各国进一步提高关税。 中国在星期六对美国前一日公布的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作出强硬的回应，说美国调查报告毫无依据，并且表示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必将采取报复的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了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内的产业，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建议川普总统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的限制的措施，对包括中国、俄罗斯、南韩、越南等国家的进口更加要加重关税。中国商务部的官方网站星期六发布了贸易购制调查局局长王贺军的回应，他说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大多数是民用的中低端的产品。在调查当中，欧盟、加拿大、俄罗斯、中国等都向美国方面证明他们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并未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他说美国已经对大多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了上百宗的相反措施，已经对国内产品提供了过度保护。他威胁说如果川普总统最终的决定影响中国的利益，中国必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权利。川普总统在收到商务部的建议之后可以全部采纳或者修改之后付诸实施，也都可以不采取任何的行动。美国和土耳其承诺会共同努力避免两国军队在叙利亚发生冲突，挽回这两个北约盟国几乎走到破裂边缘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卿特朗普2月16号星期五结束了对中东的六日访问，叙利亚北部的战乱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土耳其军队对那里的库尔德人的据点实施攻击，而美国支持在那里的一个库尔德民兵武装，导致美国和土耳其关系到了危险和危机关头。但是在和土耳其总统同外交部长私下讨论了几个钟头之后，特勒森和土耳其官员说他们避免了一次是潜在的危机。会议当中，特勒森的助手和翻译官都没有在场。特勒森和土耳其外长都说双方将派出工作小组对两军的有关行动作出详细的安排，包括部署军队的地点，以避免两军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美国经济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再次将消除贫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两日前，他一次亲自主持的会议上说要确保中国在2020年全部脱贫，但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对贫困宣战可能让中国的穷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有经济学家说将脱贫作为政府的任务，通过特殊手段达成目标，这种脱贫不可以持续，之后贫困还会卷土重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2月12号，习近平在成都主持召开脱贫座谈会。他说要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择母，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美国三一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说2020年亦都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前，习近平上台时离那个时候还有七八年时间，认为能够达到，但开始五年他忙着反腐，现在一算只有两三年了，有些跌急，口号已经叫出来，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人盯住这个口号，如果不能够实现，讲这个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国家扶贫标准，大约相当于每日赚96美分。按此标准，2016年中国仍然有4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约5亿人，中国人占人口约 40%。生活在每日不足 5.5 美元的条件下。纽约一家以与贫困作斗争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最近说，习近平的脱贫运动或者说扶贫战争可能使中国的穷人受到最大伤害。罗宾胡德基金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周游金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穷人有可能在习近平的脱贫运动中受到最严重伤害，原因是这个运动严重依赖不透明、神秘、已经负担过重的社会福利制度 和可能使中国贫困人口比以前更坏的政策。周游金在文章中说，习近平一方面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起了驱逐低端人口运动，另一方面正将7000万农村居民搬迁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去，既可消化那里空置的鬼城，又可提升新城市居民带来的消费水平。但文章说，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人员和教师严重短缺，这些新城镇居民没办法获得健保、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农村移居城市的居民不单止缺乏服务，还切断了他们过去熟悉的自给自足生活，并将其抛入一个不熟悉的世界。习近平在最近的这次会上说，要保证实现中国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但周游金认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估计为100万新的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关键服务将需要花费150亿美元。按照此推算，将7000万人转移到城市，正如政府计划的，将花费超过10000亿美元，比目前的政府支出预算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到2023年中国的养老基金盈余将变成赤字，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118万亿美元。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将被埋葬在超过2.5万亿美元的债务之中。不过文冠中教授说，习近平既然已经将话讲出口，最终就有可能完成。作为一个政府的任务，通过各种人为的、短期的、特殊的手段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不等于讲话这一种脱贫是可持续的，一切恢复常态后，贫困会再度来临。文冠中认为，习近平要使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的日子，所有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他说，贫困总会留下死角，即使是美国也都不能够避免，有些地方由于自然条件就很难富起来，中国也都一样，在很多的地方留下了贫困死角。文冠中说，中国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一个是户口，一个是土地制度。户口制度阻挡了农村里面最优秀的人到城里面落户，而土地制度又鼓励最优秀的人离开农村。他解释说，在土地私有制下，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首先是农村中生产率最低的人，但是在中国，农村中最有能力的人都首先离开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残懒者。在现在的这种扶贫方式下，有些懒人会懒在政府身上，越懒的人会越振振有词，觉得是政府欠了他们。文冠中进一步解释说，在土地私有制下，能够兼聘别人土地的人，一般来讲必然是能力最强的人。但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有人头就有地，只要你是这个村的成员就有承包权，就要给你一份土地。这样每个家庭在做决策时，肯定是将最无能的、最老的、最弱的留下来。既然没办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能人就首先入城了。而城市里面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不需要那一些能干的农民的，结果将农村优秀的劳动力在城市中浪费了，而农村又丧失了最优秀的农民，不是好像美国的农民是全方位的企业家，这样的人才能够跟上城市的人的收入。文冠中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农业还是很落后，技术很原始，经营很分散。文冠中认为，中国有些人不是好好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却还幻想重新用集体化道路达到全面而持续的脱贫目的。短期内，中国政府有钱，逢年过节，村官确实能够给贫困户送一些东西，大家往往看到各级干部在这里弄虚作假。习近平在成都举行会议之前，到四川省的一个偏远山区访问那里的彝族民众。中国官方媒体配发了习近平到一户彝族人家参观的照片。 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说，照片中的厨房、门、灯泡、炊具甚至抹布都是新的，腊肉和香肠的悬挂方法也不对。文冠中说，照片里面的这家农民竟然将很多的腊肉香肠挂在炉上面。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要保存这些东西挂在炉上面是最犯忌的，火一烤油都会滴下来。为了落实习近平提出将中国建成美丽国家的目标，中央政府计划将贫困农村变成迷人小镇。2017年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400多个。住建部的文件说，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以此带动全国小镇建设。周游金在为外交官杂志写的《梦乡中国迷人的村庄》一文中说，中国政府官员认为特色城镇是吸引居民返乡、重新平衡发展、为农村带来急需公共服务的好方式，但是有专家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卢明说，这些特色城镇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规模经济。卢先生预计，长期而言的这些城镇将失败，因为他们远离主要城市，那里是高端制造业所在地，亦都是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所在地。文冠中认为，城市化并不是做一堆的房屋，然后将人搬入去就会成为有活力的城市，不是的。他首先要具有内生活力的企业存在，他的产品有社会需求，确实需要扩大生产，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文冠中说，如果认为索性将几千万农民迁入去，这些的房屋就会盘活起来，这个是新的天方夜谭。这些的农民入了去之后，要食、要喝、要穿，政府能够管他们一世的生活费吗？文冠中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不是靠几个特色小镇，还是要靠亿万个农民个体的主观能动力，自己研究出什么是好的生财之道。上级领导很难为每一个人想出适合他们致富的办法，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不成功的。实际上，中国官员已经担心这个政策可能导致更多鬼城。今年较早时候，一位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就说，很多特色小镇已经变成没有居民或者企业的鬼城。周游金说，在过去的10年中，过度热情的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进行了由债务刺激的建筑狂欢，已经修建了可容纳34亿居民容量的空置城市。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使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约 2.5 亿。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均承认，30年来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该归功于中国。文冠中说，由于中国人均收入在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起点很低，因此港共产党使几亿中国人脱贫，在学理上和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但是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收入差距不是在这里缩小，而是在这里扩大。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上万美元，但是有些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差别达8-9千美元之多。官方新华社的最新报道说，习近平的目标正按部就班的达成之中。过去的5年，中国已经成功的使将近7000万人脱贫，未来3年的任务是完成剩余的3000万。周游金说，看你怎样界定成功，如果使穷人从每日赚96美分到赚97美分就叫成功，或者从官方的统计数字来讲是战胜了贫困。但是如果从有意义的角度来看，周游金说他不认为这个叫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政府雇员因为缴纳会费的问题，将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会告上了法庭。此案几经周折，最后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前呢名雇员的人士提出要求非会员缴纳会费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反对人士就争辩说非会员缴纳会费合理合法，因为他们同会员一样都是从工会的集体的谈判当中获得益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马克占尼斯是伊利诺伊州卫生健康与家庭服务部的一名政府雇员，州政府每个月都要从他的工资单上扣除$45给工会组织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作为会费，否则他就不能够为州政府工作。伊利诺伊州法律要求他的雇员必须向公职人员工会缴纳会费，非会员亦不例外，因为他们即使不支持工会的某些政治议程和观点，仍然从工会与政府的集体谈判中获得益处，因此必须缴纳公平均摊费。据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代表伊利诺伊州35,000多名政府雇员就有关就业条款和条件、工资收入以及医保和假期等各项福利与州政府府进行集体谈判，但是詹尼斯代表非会员到法庭上起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接受此案，并将在2月底就此案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詹尼斯的律师位于芝加哥的正义司法中心的诉讼部主任雅各布·丘伯特指出，这个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州政府能否强迫他的雇员向工会缴纳会费。据他介绍，目前全美国有22个州，大约500万名政府雇员作为在政府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必须按照规定向工会缴纳会费。丘伯特话
：Here, when these workers are forced to give money to a public sector union, they're really funding political advocacy.
丘伯特话：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的做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当事人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些雇员有权决定要不要出钱支持其他人的政治宣传。丘伯特话：在这个案件中，这些政府雇员被强迫向政府部门工会缴纳会费，实际上就是为他的政治宣传提供支持，因为这些工会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政治问题。当他们代表政府雇员与政府进行谈判时，他们会告诉政府应该支付雇员多少钱，如何经营他们的项目，有时甚至主张增加税收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婉然拒绝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但是仍然有不少组织和个人作为非诉讼方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对包括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在内的政府部门工会表示支持。加州律师戴维杰克逊代表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36名著名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他在其中指出，所有政府雇员包括非工会会员都从工会与政府进行的集体谈判中得到好处。杰克逊说
If people can obtain those benefits without paying for the services, they often do so, which means
杰克逊说，如果有人可以不用付钱就享受这些福利，而且这种情况有时发生，这个意味着工会就无法提供所有雇员都缴费所能够达到的服务程度。大众将这个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称为搭顺风车，这个就好像某个人不买飞坐地铁一样，因此工会要求必须缴纳公平均摊费，以确保人人都有奉献。全美政府部门工会非常担心，一旦不缴纳会费的权利得到承认，工会就将失去大笔资金，他们代表政府雇员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能力亦将随之大打折扣。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工会会费问题并非第一次。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阿布德控诉底特律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决话，要求公职人员缴纳公平均摊费符合宪法，但是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哈里斯控诉灰恩一案中又判决话，要求缴纳公平均摊费好有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201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弗雷德里克斯控诉加州教师协会一案的过程中，大法官斯卡利亚突然去世，最终投票以4-4持平。大众希望詹尼斯控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一案对工会会费给出最后定论。纽约州奥尔巴尼法学院教授文森特·邦温特利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只适用于政府部门工会，但是假设州政府同时强制私营领域的雇员亦必须加入工会或者缴纳会费，就牵涉第一修正案的权利问题。邦温特利指出，美国工会为了雇员提高一个与雇主进行谈判的机制，无论是代表私营企业雇员的私营领域工会，或是代表政府雇员的政府部门工会，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他们不代表政 政府，而是代表私营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的雇员。邦温特利说，
So the labor unions allow the workers for a particular either private company or a particular government unit, it allows the workers to join together.
邦温特里说，工会使无论是私营公司或是政府部门的雇员可以联合起来，增加他们在同雇主就工资、医保等各项福利进行谈判时的实力。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判决说，雇员有被工会代表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工会所做的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和结社自由的保护，因此他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工会会费的案件再度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对工会前途将是一次关键性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美国纽约的一些帕金森患者发现，通过定期打乒乓球可以有效改善帕金森的症状。他们建立了一支帕金森乒乓球队，还在2月举行首届帕金森乒乓球冠军赛，以便使到更多的患者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克罗地亚裔音乐家奈纳德巴克7年前被诊断患帕金森症，他说他无法在吉他上弹切分音，所以他停止舞台表演，因为他无法弹切分音或者任何复杂的音乐。朋友介绍他通过打乒乓球来改善帕金森症状，他说他发现如果他一星期打两次，症状就会减轻，到现在他已经打了1年半了。经过6个月的锻炼，奈纳德恢复了吉他弹奏能力。去年3月1日，奈纳德和韦斯切斯特乒乓球中心老板维尔建立了这个帕金森乒乓球队，活动地点在位于纽约州欢乐谷镇的该乒乓球中心。维尔说，研究已经显示打乒乓球是改善帕金森症状的好方法。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的帕金森病人发现他们的症状通过打乒乓球减轻了。奈纳德认为打乒乓球需要与对手互动，这个对帕金森患者改善症状最有帮助。他说他需要快速反应，而这个刚刚是帕金森病人所缺乏，他们变得越来越缓慢，打乒乓必须动起来，因为你要接球，这个是很好的运动。马吉是位网球运动员，49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症。他说虽然神奇的药物消除他的震抖症状，但是运动是保持进展的必要条件。他说他做很多锻炼，锻炼可以巩固取得的进展。他想因为他喜欢运动和锻炼，所以他是患帕金森症的最佳人选。奈纳德是位知名度很高的克罗地亚裔音乐家，帕金森症一度剥夺了他上台演出的能力，但是他并未被疾病击倒。他说因为帕金森病的特点之一是抑郁，他们躲在屋企，害怕人家跟他握手，因为会觉得不好意思。当他跟人讲话时，他亦试图将手藏起来，但是如果你走出去说，看看我有帕金森症，但是我可以打乒乓球，我享受生活，我有好朋友，然后其他人亦会有同样的看法。帕金森乒乓队每星期活动2次，既是体能锻炼，亦是社交活动。球员阿德说，比如开打前先做针对帕金森的体操，讲讲一星期来世界上有关帕金森研究的最近进展，然后有阵时他们请一位运动员来示范怎样打乒乓球，某种乒乓球的打法可能花5分钟时间，然后他们就来到乒乓台前面打大约45分钟。为了使更多患帕金森患者分享他们的经验，球队将于2月17日举办首届乒乓帕金森冠军赛，而奈纳德亦将在4月再度登台参加在宾夕凡尼亚州卡斯特世界和平一小时音乐会的演出。借用阿特的话，欢迎光临我们的俱乐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自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 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德国外长呼吁美欧加强合作应对中国崛起。墨西哥发生强烈地震，将伤务人员伤亡的报道。联邦调查局因为忽视了佛罗里达州枪击事件枪手警告的资讯而备受指责。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德国外交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尔呼吁美国同欧洲加强合作应对中国的崛起。加布里尔星期六在慕尼克安全会议发表演说的时候说，中国在国际的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同欧洲应该重归历史上的紧密的联系，齐心协力，否则美国同欧洲将会被落后在后面。第54届慕尼克安全会议星期五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克开幕，与会者当中包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等、美、俄、德、法等多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是全球最高规格的安全政策论坛之一。加布里尔还说，美国和欧洲互相需要对方，现在不是各自寻求自己单一利益的时候。他说，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从美国学到了民主、多边主义、国际法、自由贸易等等，获益良多，但现在德国人都已经认不出美国。而在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星期五亦都曾经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加强同欧洲的关系，说美国同欧洲不能够没有彼此。他还说，他们是需要一个全面的安全的联盟，安全离不开稳定、和解和经济增长。墨西哥星期五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但是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的报道。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这次震级是 7.2 级的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6号是5点钟，震央位于瓦哈卡州皮洛特帕纳洪内尔以南11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是12公里。墨西哥民防部门启动了紧急预案，核查伤亡损失。墨西哥城的市长曼塞拉说，墨西哥城秩序正常，还未有人员伤亡报告。而另一方面，一架载有墨西哥内政部长亚方索·纳亚雷特和瓦哈卡州州长亚历·康德罗·穆拉特的直升机在视察灾情的时候坠毁，但这两位官员没有受伤，但造成地面上有几个人死亡。直升机当时在大约30米的高空上失控，并且坠落到一架汽车上面。美国总统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据说在本星期被盘问了几个钟头，这个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涉俄调查的一部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班农回答了穆勒团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星期四班农不顾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出的全票拒绝回答委员会的一些问题。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州的谢安达众议员说，他几乎拒绝回答所有问题，并且声称白宫已经指示他启用代表总统的行政特权，这种行政特权主张的范围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亦都是站不住脚，实际上有时简直是可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目前希望国会针对班农启动蔑视国会的程序，理由是已经是给了他合作的机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亦都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一事是另行进行展开调查。美国司法部长下令对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有关可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杀手的警告资讯怎样作出反应，是立即进行评估。在采取这个行动之前，美国最高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星期五承认忽视了一条有关星期三在佛州一所的学校开枪打死17个人、打伤另外14人的枪手的举报的资讯。司法部长蔡新斯在声明当中谴责联邦调查局，说这个行动不单止包括是错误的评估，而且包括他们对此是怎样作出回应，这个将包括可能向受害者家庭成员、精神健康官员、学校官员和当地执法部门进行咨询。联邦调查局星期五承认，在接到有关这名枪手克鲁兹的资讯之后，没有在他们的全国举报热线上遵循相关现有的规章。 联邦调查局话，同克鲁兹关系好近嘅某个人一月五号留下有关一名青年人系有杀人意愿同埋其他令人不安嘅细节嘅资讯。负责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办事处嘅特别探员拉斯基对记者话，该办事处冇接过呢一条嘅消息，佢哋对系因为呢件事导致嘅任何新嘅痛苦而感到万分抱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将会在北京、西安和深圳分别设立全新的国际商事法庭，以解决涉及“一带一路”的商务的纷争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些人士称赞中国在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另外一些人士就对中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提出了质疑。由于“一带一路”的沿途和沿岸国家法律各不相同，这些仲裁法庭具体将会怎样运作，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颜薇的报道。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北京、西安、深圳各设一个国际商业法庭，调解仲裁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商业纠纷。西安面向陆上丝路，深圳面向海上丝路，北京则相当于总部。为配合该行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在这个之前，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中国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球风险评估公司维里斯科丰源在伦敦的首席中国分析师于果指出，仲裁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解决争端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新设立的仲裁法院在通过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中国解决商业纠纷仲裁的状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往的中资企业在国际上遇到的投资纠纷最常见的方式。
如果说中国解决商业纠纷仲裁的状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往的中资企业在国际上遇到投资纠纷，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外交或者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新的仲裁法庭在商业仲裁纠纷这个框架下，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展。国际投资和税务咨询公司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德文谢尔·埃利斯指出，中国宣布设立新的国际仲裁法庭的做法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法律上亦都讲不通，因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众多解决纠纷的国际架构。
Although it's an interesting concept,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have a very hard time in having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ccept a jurisdiction in China.
德文谢尔·埃利斯话：虽然这个理念好新颖，但是中国好难就涉及中国公司的纠纷使国际公司接受中国的司法管辖权，因为这一般都和已经存在的国际架构相违背。国际仲裁法庭的定义本身需要国际的认可，没有这个认可，加之这一类仲裁机制已经存在。德文谢尔·埃利斯说，他看不出中国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仲裁法庭。如果认为消除国际上这些顾虑和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客观的、公平的、透明的案例历史，以确立这些仲裁法庭的良好信誉。
如果不能够树立这种信誉，新的商业的仲裁法院想要的在国际的 ADR 领域的影响力就会远远的削弱。所以说呢，
如果不能够树立这一种的信誉，新的商业仲裁法院想要在国际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领域的影响力就会远远削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很快地建立一些比较有效、公正、公平的案例，以事实来讲明这个问题。国际独立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秘书长萨拉·格里默预计，中国计划设立的这些仲裁法庭 有可能会效仿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及迪拜国际仲裁中心等其他国际商业法庭的做法，但是它的性质、目的以及运作的方式仍有待观察。
We are not yet sure how they will be constituted,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we're not sure how the judges will be chosen or what profile the judges will have.
萨拉·格里默说，他们不清楚这些法庭将如何组成。他的意思就是说，法庭怎样甄选法官，对他们有怎样的履历要求。此外，法庭将运用什么法律进行仲裁，是中国法律还是其他的法律，这些的细节尚不完全清楚，因此有待公布。格里默指出，这些细节非常重要，因为仲裁庭和法庭的性质截然不同。法庭有常设法官，仲裁法庭则由当事人选定公正独立的仲裁员来帮助解决纠纷。格里默认为，在中国设立全新的仲裁法庭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显示出有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但是由于这些法庭是基于中国司法和中国仲裁，结果如何尚不明了。格里默估计最后有可能产生出一个混合了法庭和仲裁程序的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商业纠纷，因此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商事仲裁。目前中国已经与130个国家签订了包括仲裁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但是怎样与国际仲裁法律制度接轨，跟上全球贸易的脚步，对中资企业无疑是一大挑战。2017年9月16号，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中外律师、仲裁员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业仲裁高级别对话。会议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国际商会共同主办。与会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官员谈到了要通过仲裁员国际化、仲裁案件国际化、仲裁规则国际化、仲裁语言国际化、仲裁管理国际化以及机构建设国际化等方式，来推进机构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增加国际仲裁中的中国元素。但是这位官员没有具体的讲明应该怎样推进中国仲裁国际化的进程，在仲裁中增加哪些的中国元素，以及这些中国元素究竟指的是什么。因此这个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的宏观计划如何落实，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初，美国南北战争改变了政治方向，美国总统林肯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给南方半州奴隶成为自由人，但是南方奴隶主对此置若罔闻。即使是这样，解放奴隶宣言的发布还是使美国南北战争从一场挽救联邦统一的战斗转变成为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而同时，林肯任命约瑟夫·胡克出任波多马克军团指挥官。波多马克军团最早由麦克莱伦率领，但是麦克莱伦三番五次违抗林肯的命令，因此被白恩塞德取代。白恩塞德又因为1862年年底在维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打了个大败仗，因而被撤换，由约瑟夫·胡克将军接替。胡克率领130,000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马，再次准备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胡克的对手是南方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李将军手下只有大约60,000兵力，装备短缺、供给不足，但是士气高昂，对再次打败自己的手下败将信心十足。 南方军将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南高地作为防线。这里正好位于双方首都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胡克的前任伯恩塞德上次在弗雷德克里斯堡攻打南军防线时，先后六次全线进攻，每次都被南军轻而易举的击退，在一日之内伤亡12000多人。胡克将军不想再重蹈覆辙，他准备被一半人马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南方军对阵，率领另外一半人马绕到南方军的背后去，对罗伯特里的部队两面夹击，迫使罗伯特里撤军。胡克按计划率领部分人马绕到南方军背后，从后面展开包抄。他们必须翻山越岭，穿过茂密的丛林，行军经过渺无人烟的荒野地带。1863年4月30日，胡克率兵抵达前塞勒斯维尔。前塞勒斯维尔位于丛林地带边上的交叉路口，胡克的部队第二日就要进入开阔地段。胡克对局势发展好满意，并且对手下指挥官咁话：而家李将军同李士满分别掌握喺我嘅两个手心里边。第二日，北方军出走前塞勒斯维尔嘅荒芜地带，马上就遭遇咗南方军嘅一支几千人嘅部队。呢支部队奉罗伯特李将军嘅命令，拖住北方军前进嘅脚步。呢支南方军人数少。胡克手下的指挥官觉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举歼灭。但是胡克下令停止战斗，返回前塞勒斯维尔扣足防线。胡克手下将领深感不解，提出抗议。但是胡克坚定不移地表示，罗伯特里要同我交手，就要到我的战场上边来。罗伯特里将军不明白北方军为什么要返回前塞勒斯维尔，但是他同时又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时间调集人马为打仗做准备。罗伯特里将军当晚和他最得力的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一起讨论进攻战术。北军阵线中部强大，但是右翼相对薄弱。杰克逊肯定自己一定能够从右翼绕到胡克防线的后面去。罗伯特里问杰克逊要几多人，杰克逊回答话28000人全部都要。这个就意味着罗伯特里将军只是剩低14000人面对胡克的部队。如果北军抢在杰克逊进入预定位置前发动进攻的话，罗伯特里将军完全无法守住防线。罗伯特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他沉思片刻之后对杰克逊说，就是这样了，行动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邦联部队腹背受敌，罗伯特里将军冒险派杰克逊率领大多数兵力包抄到胡克部队的后面去。杰克逊第二日一早率兵出发，北军看见南军部队离去，以为他们撤退了。杰克逊只是用了半日的时间就绕到北军身后，他用了几小时的时间叫手下各就各位，傍晚6点左右发起进攻。这次进攻打了北军右翼阵线一个措手不及，看见南军士兵从身后的树林里面冲出来，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军很多将士伤亡，还有几千人逃跑。太阳落山了，但是战斗在明亮的月光之下继续进行。南军不断前进，北军不断后退。一个北军士兵后来这么写：黑暗降临，杰克逊紧追不舍，我们充满恐惧。杰克逊无处不在，他骑着战马在战场上持平，鼓励部下向前冲，绝对不被北军逃走。但是杰克逊率领部下进入树林里面的一片空地之后，突然受到枪弹的袭击。枪是南军士兵开的，他们将杰克逊的部队误认成北军。 杰克逊左臂连中两枪，从马上跌咗落嚟，右手亦中咗一枪。部下立即将杰克逊护送到后方，军医迅速进行左臂截肢，并且成功止血。杰克逊的情况短暂好转之后转为肺炎。杰克逊大部分时间昏迷不醒，他好像发梦，梦见打仗，不断向部下发号施令，然后突然安静下来，擘大眼地说，大家过河，在树荫下面休息。讲完这句话，南军的伟大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就与世长辞。而同时，前失勒斯维尔战役继续进行，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兵力比胡克的北军少很多，但是罗伯特里有效的在前失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两条战线之间调兵遣将，北军部队五日都未能够突破南军的防线。战斗是在拉帕汉诺克河以南进行的，而北军部队的供给线就在河的北面。春天的雨水使拉帕汉诺克河水上涨，胡克不想看到自己的部队被困住，没有食物和弹药，所以下令撤回河对岸。前失勒斯维尔一役，南军又打了胜仗，罗伯特里将军再次成功挡住波多马克军团的攻势，但是北军没有受重创，很快就可以补充兵力。同时南军面临兵力短缺的困境，南军的所有兵团都需要补充人力，但是南方年轻人里面愿意参军打仗的越来越少。同时反战情绪在南方和北方高涨，发生了好几次反对征兵的抗议示威活动，有些示威甚至出现暴力冲突。北方还诞生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政党，政党领袖身上都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因此被称为铜头。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你说通过了驾驶执照的考试，现在可以自己开车了。 Michael 坐在他的车上面，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当中，你说又学会到两个常用的流行美语，分别就是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
考完试了，有了车牌，我觉得我可以去哪都得，做想做的事。
I know what you mean. American kids feel the same way when they turn 16 and get their licenses. Too bad you don't have a car.
咁有咩紧要啊？我可以同你借车噶嘛，系咪啊 ，Michael？ 哎呀 ，Hey，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Do you want to be killed, Michael？ 你睇下嗰个踩单车嘅细路仔，我差啲撞到佢啊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You really scared that kid.You looked really scared.
Oh,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乜嘢 easy 唔 easy？
I said take it easy. That mea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not get too excited.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系冷静唔好嬲嘅意思。Take 系咪 T A K E？ It 系 I T。Easy 系 E A S Y， 啱唔啱啊
？Yes, you've got it.That boy was almost in a very bad accident, and he was startled. You don't need to make him feel worse.
你讲得冇错，睇佢个样好似想喊咁啊。
Hey, Li Hua,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on your own soon. I hope you learn to take it easy and not get angry at everyone.
你讲得啱，如果我可以冷静揸车嘅话，咁我啲技术就会越嚟越好啦。
I'm sure you will.You just finished a difficult test.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Let's go get some lunch. My treat.
蛤？你请客啊？得得，我应该放松一啲。我要好好享受今日剩翻落嚟嘅时间啊！
Man, Li Hua, you really chewed that kid out.
你指嘅系头先踩单车嘅嗰个细路仔？你话我对佢点话
？You chewed him out. I mean, you yelled and got angry at him. Chewed, C-H-E-W-E-D, out, O-U-T.
哦，你系话我发脾气，我大闹嗰个踩单车嘅细路仔
？That's right.If someone gets angry and yells at you and starts criticizing your behavior, they are chewing you out.
原来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大闹他的，可能我当时都是很害怕。
Are you upset about something else? You seem to have a bad temper today.
嗯，我是有点生气，因为昨天刘教授对我发脾气。我教的中文课，我去迟了五分钟，他就对我大发脾气了。
That's too bad. I don't like being chewed out like that either, especially when I know I was wrong.
Hey, 咁唔系我嘅错啊！我架单车条链又甩咗，点解成日发生呢啲事？你总系怪我嘅。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Don't chew me out. I was talking about myself, not you.
哎呀，系我唔啱啊！唔知道我今日做乜，我想同个个人发脾气。
You must be stressed. First, Professor Liu chewed you out. Then you almost ran over the kid on the bike.
你讲得啱，我真系唔应该对人发脾气，我要开开心心。
At least you should be happier than I am. Yesterday, my roommate chewed me out. He said I always make a mess in the living room, and he's tired of cleaning up after me.
或者你间房系乱啲嘅，但系佢都唔应该对你发脾气啊。
He was right, though.I really need to get rid of my bad habits.
各位听众，咁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流行嘅美语嘅，分别咧就系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take it easy 嘅意思咧就系冷静落嚟，又或者系放松啲；而 to chill out 就系发嬲闹人嘅意思。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呢度结束啦。咁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